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至今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北京即将迎来2022年冬奥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志民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回顾了这些年中国的变化。谈到申奥成功之前的中国，他回忆道：
2001年7月13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申奥成功，全国上下都非常非常激动啊，就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时刻。但是说到2001年前的中国，我觉得应该还是从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谈起。因为1978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呢，经济社会发生了跨越式的发展，并且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事业大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呢，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就提出了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应该说这时候中国的国际威望在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很落后。因为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总的 GDP 大概是3600多亿美元，人均 GDP 呢也就是100多美元，在整个世界各国中处于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发生变化。值得一说的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也有人称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从那时候呢，世界各国就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了，对东亚乃至世界从整个的危机中恢复出来起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000年中国实现了总体小康，人均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 GNP 都超过了800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了，这也是中国能够承办奥运会、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个基础。2001年7月份中国申办奥运成功，这一年的年底中国就加入 WTO，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加入 WTO 呢，意味着中国经济深度的融入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又进入一个新的崭新的阶段，所以中国经济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通道。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的现在叫五位体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包括生态等等，都在不断的向前走。
时至今日，很多人对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仍然记忆犹新。在王志民看来，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在不断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与世界合作。他继续说，
奥运会之后，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逐渐的爆发，并且波及了世界，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而这时候中国的党和政府应该是保持了战略定力，与世界互利共赢，经济社会发展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占世界比重是 1.7%。到了200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规模大约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已经达到10%这个样子了。特别值得一说的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后来我们不断的积极主动的融入世界和世界合作，比如说2013年中国提出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一带一路作为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实践平台。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呢，提出了像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个丝路精神应该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在这过程中呢，我们还提出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在这过程中呢，中国成立了丝路基金，还筹办了亚投行，亚投行现在已经成为有103个国家参与的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平台。这些都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大概合14万亿美元， 占全世界比重达到17%，特别是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议程，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穷问题，这是一个奇迹，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板。而且2020年呢，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世界第一位，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这里边这过程中，我们叫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东西很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高科技等等，都有巨大的进步。世界希望和中国合作，与中国互动。就中国本身来说，2019年中国 NGO 系数是28.2%，一般来说到30%的就属于相对比较富裕了，或者富裕阶段了。2020年虽然受疫情的影响 ，NGO 系数达到30.2%，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谈到国际上一些抵制冬奥会的杂音，以及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态度，王志民表示，
关于奥运会的杂音一直不断，实际上对中国发展的态度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里边我觉得抵制奥运会，包括上次抵制中国北京举行的夏奥会也出现过，我觉得这个首先对此我们要不足为怪。这意味着很多的国家，特别是很多国家政客以及反华人士，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成功，因为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社会里的成功，意味着他们的模式的失败，所以他们从遏制中国的角度出发抵制奥运会。当然他也会裹挟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他们认为社会里怎么怎么不好，其实他们对社会里不了解，而且很多人他们是没有来过中国的，更没有到中国去详细的调研，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足为怪。包括近一年来的关于新疆棉花的问题等等等等，我也去过新疆的棉田里，去过一定机械化了。你强迫劳动吗？那是实际上你还不如强迫机器呢，因为好多是机器在操作，所以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就是对中国敌对势力。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在一方面我们做好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工作，那对有些人睡着人我们是叫不醒的，所以他们要反对中国，那就让他反对吧，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中国能对世界贡献的事情也做好就行了。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日期的临近，各国对此的关注度也在提升。在王志民看来，本届冬奥会将向世界展示一个有韧性、有活力、有发展前景的中国。他说，
2020年中国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我们是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中国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2年的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通过北京城来举办2届奥运会，我们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具有韧性的、具有活力的、具有发展前景的一个中国。同时在展示中国的过程中呢，我们给世界和中国合作提供一个机遇，通过合作、通过共赢、共同发展来构建人类命运问题。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